兄弟姐妹平安。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，一同拿开周报，来读一读我们本周的这个背诵经文。很多的背诵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30节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再读一次啊，起来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这实在是圣经的一段金句，常常提醒我们，在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等候。感谢主，上个礼拜给我们有很好的聚会，有三天很好的聚会。我们参加过这三天聚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得着帮助，灵里面得着鼓励。只是可惜不是有很多人来参加，其实有很多人没有来参加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。我想起他三天都有讲过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宣教呢，不是在于夸扬过。包括这条街也是在宣教，我恐怕可能大家很多人心中的观念呢，宣教一定要到海外去，到中国啊，到非洲啊，到很偏远的地方。所以就讲到宣道年会嘛，大概反正我也不准备夸扬过，所以跟我大概没关系，圣经配合不会。其实宣教就是过街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理由，而且希望我们每一次过街的时候呢，提醒我们说，哎，这是一个宣教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觉得说宣教好像跟我们有关系。其实大使命呢，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弟兄姐妹，都从主面前领受这个大使命，宣教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这个都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。上礼拜那个余牧街长老呢，还讲了很多的见证。说他在各处世界各地他去宣教的经历啊，也实在是叫我们大开眼界。我们看到在世界的各地呢，还有这样的事情在神的国的家中，神国的当中呢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。希望呢，我们从主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恩膏呢，我们不会让它随流失去。也希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的话，你可以到网上去听啊，去听这个信息，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们，认真的当作是我们从所面前所领受的一个责任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是讲警醒祷告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警醒祷告。刚才我们读过了两处圣经啊。我想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有点祷告的仪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存留我们到这个在这个世上，直到如今，而且是在你快要来的之前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回在世上，主啊，我们实在说，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，主啊，你都愿意我们就能够活着在肉身中与你相见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众人不管年纪大年纪小，我们都存有这个盼望，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再来。因此叫我们有一个警醒等候的心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主啊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用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如果我们去读四福音的话，福音书耶稣当他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、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，大概在这三处地方，耶稣都对着他的门徒预言他末世的再来。他特别讲到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谨慎警醒祷告，特别警醒祈祷，就是特别讲到就是这六件事情。等于说主再来这件事情是确定，是我们众圣徒的盼望，我们在世上等候。我们每次拨饼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这件事情，说我们是要拨饼，只等到主的再来。所以我们拨饼的时候，其实每次都提醒我们主是要再来的，我们每次拨饼都要拨饼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。那么对于主的再来这件事情是确定的，并且主呢也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，这个大考要临到， 我们准备我们怎么样去准备这个考试呢？就是谨慎、警醒、祈祷，就是要做到这六件事：谨慎、警醒、祈祷。马太福音还讲到一个比喻，就是十个铜铃的比喻，讲到说要预备，那个也是讲到谨慎啊，讲到要有灯还要预备油。这个马可福音呢，我们因为篇幅的缘故，我们前面没有读。前面耶稣讲到说，那个日子，主来的那个日子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要祈祷。那什么是警醒呢？警醒这个字啊，在新约圣经中也用过两个不同的字，就中文都翻译成警醒。这个字就基本上是讲到说不睡觉，或者是 watchful， 就是看着。那我记得我这个夏天我就有一个警醒的经历啊。那个这个夏天带着我们家去比较远的地方就去 vacation， 那因为半夜要赶路，希望孩子那个时候睡觉比较不会吵，所以半路就尽量赶路。所以赶路到夜比较深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比较困倦。我那个时候就睁着眼睛，真的要盯着，告诉自己说不可以喝水。全家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中，一定要往前开，一定要接着往前开，那个就叫做警醒。如果你平时你现在的话，大概你本来就是醒的啊，你本来就头脑清醒。我希望你头脑这样的清醒，所以你现在可以说这个你就已经在这个警醒的状态的底下。但是这个警醒呢，特别是讲到你特别疲倦的、特别的已经好像有点要打瞌睡的那个时候呢，要 watchful， 要 sleepless 啊，不要睡觉，不要让你睡着。我就想到呢，我那个开车的时候呢，那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警醒，因为就是要告诉自己说不可以睡觉，要盯着。那么这个也是主叫我们告诉我们，主再来之前的一个每一个相信主的人，让应该有预备主再来之前应该有一个态度。那这主再来呢，主已经讲清楚了，他要再来，所以在我们信主人当中也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当作好像是。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主两千年都没有来，像圣经讲的，有的人计较说主还会再来吗？两千年了，过时间过了那么久了，主还没有再来，主还会再来吗？其实呢，我们现在离主再来时间是很近很近的。上个周末呢，那个余牧杰长老也讲到这件事情。有研究圣经那个预言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主再来之前的预言呢，已经全部预言，意思就是说，主要什么时候再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今天晚上可以来，今天下午可以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所以主特别告诉我们那个答案要什么？要谨慎，要警醒祈祷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围绕着这个题目来看，我们要如何的谨慎和警醒祈祷。那主说那个日期没有人知道，关于主再来的那个日期有没有人知道？圣经主说他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主也告在主讲到主再来之前的预兆的时候呢，主也讲到了几个比喻。他说主再来的日期呢，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啊，就像那个罗德的日子一样啊，能又吃又喝，突然间灾难就来到了。挪亚的日子是这样的，所以有的人也相信主再来快到来，他再来之前呢，比如说前十天、前多少天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知道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是那些警醒祈祷的人，他们就会知道。那这个有点争论啊，不过。反正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相信，因为挪亚的时候，他也一百多年的时候，他在建造那个方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等到主要再来之前，就告诉他们，你这个牲畜要上船去啊，你要预备什么什么地，然后过十天以后，就不行了。那到那个时候就知道了。所以也有一些人相信是这样，但我个人相信呢，不管是主再来那个时间知不知道，警醒祷告对我们实在是有好处。对我们实在是能够起到一个预备作用，因为圣经诗篇145篇讲到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愿与他们相近。不仅是求告，诚心求告主，足以我们亲密，而且呢，主要跟我们分享秘密。圣经特别讲到说，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神跟他们分享秘密。所以我相信主呢，是能够把一些启示呢，借着我们警醒祷告呢，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虽然对于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呢， 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有点争论，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试的那个什么那个预备的那个方法啊，我们要遇到那个最后的考试那个方法。其实圣经把连考试的最后的标准也说出来啊，他说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要再来的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呢不要发生在冬天啊，因为发生在冬天呢就是现在啊，现在就开始冬天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，这个冬天呢祖先在这个冬天要在春天再来了，这个因为冬天大灾难来的时候呢特别的苦啊，所以那个到时候主再来如果是发生在冬天的话，那么就证明这个众生不是打断了，是有所缺少，是不够的。就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就讲到了这件事情。所以考试的题目告诉你们，考试怎么考试也告诉你们，最后标准也告诉你们，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就很简单了，我们好好预备就可以考得好。那么不仅如此呢，祷告呢也是一个侍奉。这个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呢，常常发现有到教会很多人呢从来没有到过教会的祷告聚会过。那么有的人可能有各种的原因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，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也是因着软弱啊，到那个时候呢就觉得特别的疲倦，那么他们就 skip， 而且呢常常这样 skip 过呢就成了习惯，后面祷告聚会呢就干脆就停止了。其实祷告呢是我们能够跟神同工，我们能够侍奉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。我们想到的可能会想到要做很多的事情啊，需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想到可能都是做事情那方面，其实祷告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，你可能没有力气做事情，但是你可以祷告，可以为众圣徒祷告。圣经马太福音啊，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特别讲到教会，16章讲到教会，我们知道彼得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great confession 啊，讲到说你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神，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，那耶稣就跟他讲到后面就给他启示到教会，说阴间的权势。来建造我们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。到了18章，再一次讲到了教会。那么那个地方就18章的18节就讲到，耶稣讲到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在天上必都不负你们。”所以那个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呢，就代表了教会的祷告，而且那个祷告呢很特别，那个祷告是地上捆绑，天上会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会释放。上礼拜我们也讲到说，庄稼已经熟了，看哪田底那个田底的庄稼已经发白了，已经熟了，求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庄稼。庄稼已经白了，主也知道庄稼已经熟了，可是主在那边还等着弟兄姊妹向他去祷告。求主，求这位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。所以祷告呢，就是我们跟神同工最直接的一个办法。保罗就讲到说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那你看到保罗的书信的里面，你看到他常常的祷告，所以你就看知道说保罗怎么样与神同工的，不仅是为神做事情，更是在神的面前继续的祷告。其实，在将近100多年前呢，在全球的范围里面，曾经有过属灵的大复兴。那个大复兴一开始呢是发生在英国的威尔士，如果去读教会复兴的历史的话，尤其是近代的历史的话，你差不多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，大概1904年1905年那个时候开始。那么因着那个不是什么一个什么很伟大的器皿啊，突然间有一个葛培理已经出名几百年了，然后器皿十几年了几十年了，然后突然间他又登高一呼就大复兴来，就借着一个不知名的，当然现在就有名了，当时是不知名的一个矿工，没有文化的一个人，叫做伊凡罗伯斯，就借着这个人，他也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，直到有一天呢，圣灵就召唤下来，就开始大复兴就领导。当时那个大复兴的领导威尔士那个地方，很多的酒店都关门，戏院关门，警察就没有事做，而且律师也没事做，因为没有人再去诉讼。有一些城镇呢，甚至没有婚姻可传，因为大家都信，就到了那样的一个大的地步。 那么一个复兴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呢，不仅是有人在那边长时间的祷告，复兴的本身也是当下的祷告。弟兄姐妹就因着复兴的缘故，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在主面前彻夜的祷告。这个复兴的浪潮呢，从2004年开始呢，后来又传到了全球，一路传过来，后来到了印度。那么印度呢，就有一个祷告的使徒叫做海德。如果你去看教会这个传记的那个书，那个图书馆的传记那一栏里面呢，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倾倒之使》，祷告使徒海德。这个人就是当时神所用的器皿，神在印度大复兴的时候呢，神所用的一个器皿。那么他也是长时间的跪在主的面前祷告，那本书相当的好，我建议弟兄姊妹都去看。刚才我讲的那个人呢，伊凡罗伯斯呢，他也有一本书是专门讲到他的侍奉，讲到他的经历的，是讲到就是一本书叫做《疲劳的祭司》，这本书就专门讲到他。后来我上次有提到过一个中国山东大复兴，也是借助一个器皿，就是英国的一个女的宣教士，叫做孟教士。这个宣教士也是在主面前十几年长时间的祷告，神就按下了大复兴。其实那个是发生在1927年到1937年，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个复兴下来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都不是一两年的。所以那一段的时间的大复兴呢，就圣灵就前所未有的降临，有一些神迹奇事就发生在弟兄姊妹当中。你看这传记的话，这些都有很详细的一些记载。中国也是在那个时代呢，经受了大逼迫，并且呢，后来就经历了这个大复兴，为中国日后的福音工作呢打下了一些坚实的基础。那我们说，这些的大复兴呢，都是因着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在主面前忠心的领受神的呼召，忠心的在主面前祷告。我们教会祷告聚会呢，有时候在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弟兄姐妹特别对这个事情有负担。但是祷告实在来说呢，对很多人来讲呢，可能觉得比较无聊啊，可能觉得比较乏味，不是无聊，因为这无聊乏味，正确的词应该是乏味，觉得比较乏味。因为祷告好像祷告来，比如说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好像你也没看到有什么很大的迹象突然间的发生了。有时候是需要忍耐的，忍耐祷告，有时候这个祷告是需要忍耐。但是呢，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祷告的权利，并且有权利知道你的祷告主要能垂听的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你要认真，你真的要祷告的话，你要认真对你的祷告的题目，你不要祷告一些反正有没有应验无所谓的。你要祷告一些事情你在乎的，而且一定要应验，而且你要看到他应验，那个事情是现在不发生的，但是有一天要发生，你带着这样的信心去祷告，而且你要确定他一定要应验，这样才能够对你的信心有所帮助，这样才能够更叫我们能够到我们面前来祷告。圣经耶稣讲到说，不要求那些，不要向外邦人，不要去只是求那些吃啊穿啊，那些是外邦人所求的。那当然你要求也是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吃穿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切身利益嘛，可能我们会更有负担一点。但是呢，其实刚才那个讲到庄稼的主，但是我们当我们祷告到这些吃啊穿啊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也祷告为着宣教的工厂来祷告，为着那个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来祷告。上礼拜那个林牧杰长老特别讲到说，每一个宣教士起码都要找到7个给他代祷的弟兄姐妹。那希望我们神在我们当中实在是能够兴起很多很多代祷的勇士，求主的大复兴也能够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请你原谅我讲一点我个人的一些见证啊。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呢，当时并不懂得这些，不懂得代祷，不懂得祷告啊。其实信主的那一刻，大家都会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你觉得的祷告，最起码都会有。但是并不懂得所谓的祷告，这些祷告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而且本身是一个奥秘。当时我并不太懂，但是很感谢主的是，我所处的那个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懂得祷告。其中有一位同学，当时我还是学生，其中有一位同学呢，他们当时特别对主认真，他们当时的那对夫妇呢，特别的花时间在主面前祷告。他们每天9点钟，他们就不在接电话， 就专心的在那里祷告，为众生的祷告。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但是因着他们有这样的祷告的负担，有代祷的负担，有代祷的错误，他们就在主面前这样祷告，慢慢的人家就知道说，哎，这就是祷告。所以你很奇妙，你要为了代祷的话，人家会知道你，而且你也会知道别人的事情，就很奇妙，他就知道。所以有一些人有生病的，有什么的，就去找他们，就给他们祷告。那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我有急的，我有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有一个，当时我有工作的选择啊，有两份工作我需要选择到哪里去。我特别害怕说如果选错工作了，神会与我同在，因为我知道神同在是好的啊，所以我就特别的为那个事情很迫切的祷告。但是祷告来祷告去呢，心里也不踏实，所以我去找教会，我觉得比较带领我的弟兄们，请他们有祷告，那他们就讲说你去找那个人祷告，他们说没有人代祷，所以就因这个缘故呢，我知道了他们。那这对弟兄姐妹，我接着讲他们的故事。后来他们毕业了以后呢，大概工作一两年，他们就蒙召了，蒙召了他们就回到台湾去宣讲。其实台湾现在是一个需要宣讲的地方，是一个福音比较荒凉的地方。那么他们就回到台湾去宣讲，又在那里牧会了几年，好像是两三年的缘故，两三年的样子。那么他们又觉得说，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都有一些装备，所以后来又来到美国。那我第二次遇到他们是在美国的加州，当时他们在那里读圣经学院，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都有一些装备。但是因着他们在主的面前领受那个代祷的负担，当时他们也同时牧养一个小教会在加州。但是因为他们在主面前一直领受这个代祷的负担，当时他们觉得说一天的时间呢，代祷不够时间代祷，因为那个工作，因为那个服事，还有要读那个圣经学院的缘故，他没有时间祷告，所以后来他干脆就学习就停下来了，就专心的赶快去祷告。这个是非常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一个例子。后来他们又回到台湾去宣教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因着工作的缘故，我们放下祷告。昨天那个恩主牧师就在讲说，他有时候在亲近主的时候，电话铃响，在那里很挣扎，到底要不要去接呢？起码看一下到底谁打的，就心里很挣扎。恐怕这都是我们的光景。其实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有这个认识的话，祷告能够成就很多的事情，祷告成就很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。很多事情借着祷告呢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有的人倾向说啊，我记得一些年前我叫一个弟兄，跟他有些分享啊，叫他参加祷告局。他说：“难道你真的祷告祷告，面包就掉下来吗？他讥笑我，面包会掉下来吗？还要去工作？”那当然，我是没有听说过祷告突然间面包掉下来。如果真掉下来，我妈也被吓死了。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不过祷告实在是能够叫面包掉下来，说不定你看到面包这样的很有可能啊。所以祷告能够成就一些你所不能成就的事情。所以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叫做祷告，就是因着有这样一对弟兄姐妹在我的路上，所以我就开始对祷告这件事情呢发生了兴趣。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来到这个教会，开始教会还没成立之前呢，也是因着祷告来的，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大概十几年的时间，我教会祷告就从来没有间断过，除非我生病或者我不在城里面，或者有急事，特别的急事，我几乎是没有间断过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换了一个工作，来到这个附近。那么因此呢，我没有办法参加我们教会祷告群，因为这边开到那时候我在高铁聚会，开过去要一个半小时，一趟单程一个半小时，所以太久了，我没办法过去，而且我下班晚然后再过去的话，就那边就已经一半了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参加。那么当时我查经是在这附近查经，附近是弟兄家里面查经，有些弟兄姐妹认识。那可是我觉得因为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祷告聚会，心里就觉得很缺憾。但神知道他们教会祷告聚会是不定期的，而且是在低薪的里面，而且是用英文祷告，我就觉得不合适，不适应。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有这个心愿，希望主能够让我能够参加一些跟一些弟兄们祷告。那当时刚好我有一个组里面的一个同工，他也是换工作到福州去，他们跟陈大哥认识，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呢，我跟陈大哥到他们家过两次，知道这边有一对爱主的弟兄， 姐妹在这边，所以他就有一本书急急忙忙走一本书叫我说还到他们家去，我就因着这个缘故去帮他还那本书，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家就有一个祷告聚会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去参加他们这个祷告聚会，而且因着慢慢这个祷告聚会慢慢就留下来，就一直在这里边留到现在。所以祷告呢实在是要形成一个习惯，如果你不知道祷告是很重要的话，如果你不知道祷告是不是神的话，那么起码我今天告诉你的，希望你也知道，你在家里要有在家里祈祷，而且你尽量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参加教会的工祷，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，因为我们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的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天上的释放，所以都在乎我们。你知道觉得祷告圈应该是那些同工啊，一些热心的啊，那我至于我呢，那我就可以去需要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参加。正常的教会光景的话，应该教会大部分的人都参加祷告聚会，起码一半人以上都应该参加祷告聚会。其实有很多人用这个祷告聚会呢来衡量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，普通都在10%以下，我们从前超过10%，现在因为人多了，这个比例就变成下降，所以大概那有时候10%，有时候不到，很可惜，所以都来祷告聚会，把那个办公室把它挤满，这样静志刚就有点压力，他就得去买个大一点的办公室，他在管理场地，所以呢，所以尽量来，不要怕地方不够。牧师跟我讲说，这个人太多了，也是也的确是很挤的，不过先把它挤满，让他们让这个静志刚有压力。所以尽量要来参加祷告聚会，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一起成功的。那后面呢，我们要我当我讲到这个警醒祷告的时候呢，一方面来讲是我们要 watchful， 要为着主的工作、主的事工来进行祷告。另一方面呢，其实祷告本身也是需要警醒的。我觉得这在我个人来讲也是这样。祷告的一阵时候呢，就说怎么样，就不够警醒。所以这个祷告就会变成流于形式。虽然我也参加祷告，虽然我个人也有时间祷告，但是就会变成流于形式。所以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，我们后面要比较花时间来到那段圣经的里面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到了18节，我先把这节挑出来，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在此警醒不倦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祷告祈求这个事情上也要警醒不倦。这个警醒呢，不只是祷告中要在警醒，而且警醒中不仅是警醒中要祷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而且在祷告的当中也要警醒。要在祷告的当中呢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当中需要注意的。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6:10-20这段圣经呢，当然是在讲到属灵的征战。当我在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其实它也可以讲，也对我们祷告的一些内容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提醒。如果我们去读的话，有些提醒。所以我这个不是在解释这段圣经，我是引用这段圣经啊。其实它对我们要如何祷告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提醒。那保罗说：“我有末了的话，要靠主，你们要靠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。”我刚才说的是，祷告中呢也要警醒，警醒中要祷告，祷告中也要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容易祷告久了呢就软弱。我们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事情忙的时候，慢慢的把祷告呢就挤到最后一位，所以呢最后祷告就没时间了，或者就敷衍了事。上礼拜一牧节长老说他做过一个调查，那个好像教会弟兄姐�妹平均的祷告时间好像说是1.5分，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准不准确，因为祷告时间不长的时候，所以这很容易软弱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而且这样呢。我们借着祷告呢，才能够从主面前得到启示啊，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。他说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魔鬼有一个诡计，那这个是需要启示我们才会认识。后面讲到说，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是以那些执政掌权的中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有时候我们遇到的难处呢，的确是从神来的，从人来的，的确就是从人来的。你不要把那个人当作恶魔，好像去跟他征战，其实不是，其 其实是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呢，这些魔鬼撒旦呢，他利用人的软弱，他利用这个环境呢，他想要制造在你的周围当中，让你不能亲近神，让你远离神，就是他。神总是要把我们带向靠近神的，那么撒旦就是正向的，叫我们远离神。不管什么方式，让你发财也好，让你贫穷也好，我们就要把你带离神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这个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域外世界以及空中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启示。刚才我讲到说，我们人有这个弱点，我们喜欢做事，尤其是在北美的弟兄姐妹，个个都非常的能干。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说有很多弟兄呢非常能干，尤其是家务的事情上面特别能干，做出来的菜呢，甚至比姐妹还要好吃啊，很能干，都做事很能做事。但是呢，祷告呢很容易呢就被我们移到后面的事情。所以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，常常我们是行自己眼中看不见的事，因为没有启示嘛。所以你就人家做怎么样做好，自己觉得这样好。我是诚心为了主的，我也没有什么觉得私心啊用意啊，所以我就按着我觉得好的我们去做。这个其实很得罪神的，圣经告诉我们是要行神眼中看不见的事。如果你去看列王记的话，那些记载那些王啊，有很多有几类，因为是神。行神眼中看是恶的事，那个是最坏的。还有一类人呢，是行神自己眼中看是正的事，觉得这样好，神就是喜欢，就是神也会喜欢，就做。还有一类人呢，是行神眼中看是正的事。其实我们不是神的，只能行神眼中看是正的事，自己眼中看是正的事都不会行，那个行的都会得罪神啊，都会给神的事工上带来麻烦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呢？就是借靠祷告，就是借着祷告。神与你相近，借着祷告，神与你亲密，神把他的心头的奥秘告诉你，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做呢？人看为好，可是神不一定看为好；怎么样做呢？人可能觉得不一定好，但是神却是觉得这样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启示。那后面讲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，好在磨难的日子。能够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，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。所以祷告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站立得稳？就是借着祷告，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。一提到真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锁压，当真理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来讲，祷告你会讲话，你什么话跟天父讲嘛，什么话都可以讲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提升，要只是讲一些很随便的话，很一般的话，讲一些有时候祷告啊，在喝开水，有些祷告，你听起来好像在写日记，或者在讲故事，今天遇到了什么事，看到了什么人啊，神突然间就叫了谁来帮助你，等等，就好像是叙述一些报告一些事情给大家听啊。我们需要有点提升。这边讲到真理，给我们一个提醒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。在历代的圣徒当中呢，有很多人是用神的话语导读圣经，就是读导圣经或者导读圣经，用神的话语直接来祷告。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照着神的真理啊，照着神的意思来祷告，这个就是照着真理来祷告。耶稣祷告的时候也是，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刚才马太福音26章也是这样，主啊，求你挪去这杯，但是呢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照着主的意思祷告。那么这就是用真理来祷告。还有呢，后面讲到说是公义，用公义当作复兴的遮羞。公义祷告时候呢，对这个公义对我们祷告也是一个提醒。圣经讲到说啊，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神必不垂听。在诗篇66篇。诗篇就是一种讲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神必不垂听。所以一个应该是雅各书讲到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。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靠着主的宝血来到主的面前，都蒙主的称义，我们都是一个义人。我们的祷告，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真的是大有功效。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忠心去祷告，主让你知道祷告的结果的话，你会吓一跳。 你觉得说不可能跟你说，你甚至都不大相信，说哎，我可能是那个祷告，因为我那个祷告就成就了这件事情。但是这两个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说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。所以我们公义呢，在主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啊，我们在主面前呢，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我们有这个公义呢，在主面前祷告，能够叫祷告无水平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。所以这边提到公义，后面讲到平安的福音，又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，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祷告的时候呢，也提醒我们这边祷告的时候呢，不仅是为我们吃的穿的来祷告，为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急需的事情来祷告，我们也为万人得救来祷告，为宣教士来祷告，这样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，把平安，把从主来的平安带给万人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能够也为着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更多的为着神的国度祷告。其实慢慢你祷告，你如果真正进入祷告的模式的话，你会慢慢你会发现，你祷告祷告以后，最后你就会发现，多半的时间都是在祷告，因为你的事情主都 OK 了，你都不需要，不大需要祷告。真的你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或者你就知道你心里有把握，主会随便的会帮助你度过这些难处，然后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。那么后面还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诚恳。这边讲到信德其实 faith， 英文是 faith， 就是信心。要把信德当作诚恳，可以灭尽仇敌的一切恶者的一切火箭。所以讲到要有信心。其实祷告的时候呢，神的话里面，在祷告里面也是提醒我们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雅各书第1章第6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神。所以祷告的时候是带着信心来求。后面还讲到救恩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戴上救恩的头盔。这边讲到救恩，其实我们能够祷告呢，也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，给我们宝贵的救恩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比别人更配一点祷告。圣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故事，你记得有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罪人。这是什么的东西？应该是罪人。那个法利赛人就看着旁边那个罪人，就想说：“你看，我不像别人，我这一天祷告一个礼拜禁食几次，而且一个礼拜祷告几次。”所以他就很觉得很得意，自己很得意。那个人呢，就望天，紧望天，不敢捶着胸说：“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耶稣说：“那个人呢，他的祷告更容易蒙垂。”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是因为我们得着这个，我们有救恩，我们得着这个身份，我们得着这个代祷的身份，得到这个祷告的身份。保罗说，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且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灵而祈求，也为主祈求。所以祷告的时候呢，还要靠着圣灵，尤其是祷告教会祷告就公祷问题，你要注意到圣灵的引导，在祷告的当中，圣灵是怎么引导的？人家在为宣告祷告，突然间插进一个病人祷告；待会人家是为这个灵魂得救祷告，你突然间用一个生孩子祷告，就这样插来插去，就觉得，所以你要注意那个圣灵的引导。我们教会祷告聚会线，我觉得在这个点上还是比较好的，大家很就是这些年一直都这样操练，所以比较有默契，大家比较整齐，不会突然间一会儿得救，一会儿生病，一会儿这个病人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要随从圣灵。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要靠着圣灵，因为圣灵的引导，圣灵引导到这件事情，那祷告了多久才透，你就在那个时间祷告。有时候我们一个整个晚上只为一件事情祷告，因为那个事情没有透，就整个是晚上只为一件事情祷告。好的，靠着圣灵来祷告，不仅是为众圣徒祈求，这个是教会祷告会的一个托付哈。而且呢，也为我这个就是为使徒，为那些在远方、在近处为神传福音的传道人 来祷告，使他们能够得着口才，而且能够放胆有胆量，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出来。所以当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不仅是那个人怎么讲，而且是有多少人为他祷告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司布真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有名，就为神所使用。然后他讲道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在那里听，而且有很多的人信主悔改。有一次，人家就很羡慕他，人家就去跟司布真说：“你真的是讲道真的讲得太好。”那天他就带他到楼下去，他说：“我讲道好，是你们那边有个房间，有一些人就在那里跪下来帮他讲道的时候跪下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教会的方位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教他讲道能够讲得好的一个秘诀。”所以我们也是好好的需要常常的为着主日的讲来祷告，为着我们所听的信息祷告，叫主更多的把他的信息呢能够存放在我们的心里。那我今天愿意借着这两段圣经呢，对这个警醒祷告这件事情呢，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，跟弟兄姐妹有个说明，叫我们在这个祷告的事上呢，更多的不亏欠神，因为主在我们的日子非常近，我们需要 watchful， 我们需要警醒，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祷告。并且在祷告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刚才用的那段圣经的一些的提醒，在真理、在公义、在平安的福音、信德、救恩，还有神的话语、神通圣灵各方面，在祷告这几个方面，在我们祷告的当中有一些的提醒，希望我们更多的在祷告的当中有所操练。上一次李牧杰长老也讲到说，祷告是一个奥秘，可以是很简单，但是也可以是很深，一辈子你也学不透啊！因为祷告呢，是你发生在这个，就是你说话啊，其实不是一个物质的，不是一个物质的事情，不是你实际做第一个钉子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是呢，它却在物质的里头呢产生一些功效，就是使得实际的情况、实际的世界的上面呢发生一些事情的成就，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也是很大的怎么讲，很大的 challenge， 很大的 excite。 你如果参加这个，如果常常在这个祷告上面经历的话，你会觉得祷告实在是一件很有趣，很有功效，很叫你激动的一件事情。希望主，盼望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在祷告上面付上代价，求主的福星，求主的恩典更多的降临在他的国度当中，在我们的家里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敬拜感谢主，你再来的日子近，你叫我们要预备，要警醒祷告。主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你面前过着我们当过的日子。但是主啊，也求主把这个祷告的负担、祷告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不仅为着我们自己祷告，为着我们的传道人祷告，为着你国度的宣教士祷告，为着我们儿女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你的再来，我们来预备、来祷告、来警醒。主啊，叫你来的日子，主啊，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像贼一样，我们全然不知。我们能够知道，主啊，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，我们能够预备你的再来。主啊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请你施恩于我们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，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。叫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更加的信心被你坚固。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垂听祷告，你从前垂听祷告，现在仍然垂听祷告。我们跟以利亚一样，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叫天三年下不下雨，他再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叫天下了倾盆大雨，是吧？他既然跟我们一样的性情，是吧？我们也能够这样。求主叫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大能，主啊，分担我们体贴怜悯我们的软弱，扶持我们，叫我们靠着你作为刚强的人，靠着你在道的代祷的事上更多的经历你的自己，经历你的恩典，经历你的感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